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神学补给站。神学补给站精选各类神学、研经、教牧研讨会、讲座等信息，提供同工属灵的养分，充实神学知识。我们努力地为同工弟兄姐妹争取你可能不容易参加的神学研经讲座。透过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神仆人精彩的信息。今天我们要继续听孙宝林牧师的敬虔与自由讲座。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39节中提到，有人打了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是一味的忍耐暴力吗？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则呢？以下我们一块来听今天的神学补给站。
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分别讲述自由的律法、自由的敬虔及自由的生命。孙宝林牧师主讲《敬虔与自由》。
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转过来，是真的是这样子吗？这样做会不会让行恶的人行更大的恶？如果打的脸不是在你的脸，是打别人的脸，你会对那个被打脸的说，耶稣说转过来给他打哦，你就转过来给他打吗？不会吧。如果我们说的是更加可怕的罪行的话，你会引用这句经文吗？如果你认为是的话呢，你不是缺乏了智慧呢，就缺乏了面对邪恶的勇敢。你缺乏了明白上帝的公义怜悯的要求。其实你跟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意义没有差太远。因为你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但这段经文是在基督教历史里面的一个很经典的经文，在一定程度上呢，也曾经塑造了很多人的生命。我们知道呢，如非基督徒来讲呢，穆罕默甘地就甘地，然后在他的影响之下，当然耶稣的登山宝训呢，马丁路德金英，而再早一点呢，潘霍华。都是在这段经文所开出来的那一个的憧憬啊，提出我们今天很熟悉的非暴力的一个的方式，而是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认同，非常非常的拥抱的。不过我们得要问一个问题啊，当甘地用这个非暴力抗争的时候，有怎么样不一样呢？那是英属的殖民地，印度还是英属的殖民地。很多的记者还拍照，这个照片传到英国，然后英国人就问：哎，我们不是基督国教吗？为什么我们这样对待殖民地的人？潘霍华如是，马丁路德基因如是。可是你想想看，如果在今天某一个地方，根本不可能有记者， 根本不可能有记者。你照了什么样的照片都马上删除掉，封网封号，外面是完全不可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你觉得这样回应吗？当然我们不，并不是说我们要暴力回应啊，而是说会不会有些时候呢，我们不需要转过脸来让他来打另外一个脸，而是我们躲起来，而是我们逃避。你说圣经有这样的根据吗？看看使徒行传，在教会大受逼迫在第八章开始呢，教会就大逃亡。路加说除了使徒仍然留在耶路撒冷，所有的门徒撒玛利亚其他地方跑。你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很多人到处跑，躲在洞穴里，走在山里面，说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并不有打那个脸转过来另外打，他们自会的在那个时候做他们做的回应。但是他们的回应并不是暴力的回应。也可以说耶稣的教导在这里呢，是要提醒我们不要让别人的残酷苦毒暴力来塑造我们成为一个暴力邪恶的人。这是周三经文要讲的，并不是说有人打你脸里面转过来给他打。有些时候你要学会逃，有些时候你要学会躺下来，有些时候要躲起来。这不是我的建议，这是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教会的情况。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些信心的见证人，有些有名，更多是没有名字的。这是我们在读希伯的作品的时候，在比推尼加伯多的一代的基督徒连名字都没有的那些人，躲在这个洞穴里。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有机会去过土耳其，去过科普多加的话呢，导游一定会带你们去那些洞穴的里面，说早期的基督徒就在这里。或是说如果说你们有机会去罗马的时候呢，看到罗马下面很多的地下的洞穴，有些的墓穴墙壁上呢还有一些记号，说基督徒就躲在这个地方聚会。所以经文告诉我们的自由，有些时候是躲避的自由，是逃走的自由。至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那的确是不同人不同的领受。大家一定看过一个电影叫《沉默》，远藤周作 Endo Sensei 他的一个作品。我们都记得在那个沉默这个小说或者电影的里面呢，有一些的传教士呢是殉道的，那也有一些的传教士呢是另一种殉道，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被盗，因为他们踏溃嘛，福音米嘛，就踏上耶稣或是玛利亚的那个像。那为了什么呢？为了要救自己的弟兄姐妹免于这个苦难里面，他们所受的痛苦跟煎熬一点都不比殉道的人轻。所以面对信仰在生命的旅程以及决定，没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情况，我们只能求上帝给予我们智慧，知道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所合乎他心意的决定。不过有一样事情，这个讲论倒是讲得很清楚的，无论你怎么样的回应，不要让别人的暴力苦毒塑造你的生命，不要让别人的苦毒残酷塑造你的生命，成为像他这样的一个人。 在新约的研究里面，这段经文有很多的解释啊。比方说有一些的新约的解经家就用了我们说一个荣誉跟羞辱的角度 honor and shame 的这样一个角度呢，来去理解这个经文了。就是说一个人被别人赏一光的一个耳光的时候，是反手打的，右脸嘛，反手打的是极大的羞辱。所以呢，这个蒙羞的人呢，就转过来，本来是被动打的，现在转过来你打我，变成主动了，是被动变成主动了，可能是。不过你无论怎么解这个经文呢，经文它要讲的是，不要让别人的苦毒残酷来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他那个样子。这样一种的提醒呢，其实是挺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像我这个年纪了啊，年轻的可能比较少，我们这个年纪呢都是看武侠小说大的，武侠小说啊，没有很多人点头，大概大家都很乖，没有看武侠小说了。我们看武侠小说呢，都有一个很强的一种的体会，一种感觉，就是说一定要学会一个盖世的奇功，然后报仇雪恨，对吗？不然学武功干嘛？干嘛学什么降龙十八掌啊、九宫白骨爪啊、等等等等，要报仇吗？当我们想到要报仇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成为别人那个样子了。我们一定会做得比他更凶的。因为当我们报仇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理性已经失去了。报仇那一种恨啊，那一种的力量是覆盖了我们一切的想法、一种的价值、一切的憧憬。我们就是想说怎么样可以，哎，早前不是有一个日本剧目叫《十倍奉还》吗？也就这个意思嘛。你给我难过，我要你比我难过十倍。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啊，希伯来人的那个以牙还牙还是有道理的。那个道理就是 regulatory， 控制你的那个报复呢不会过度。说别人打你个牙齿呢，你打他一个好了，不要两个哦。别人弄了眼睛呢，就一个好了，不要两个哦。那就扯平了。希伯来的律法，它是有它的作用的。你可是你说行吗？不一定行哦。因为你的牙齿比我的牙齿可能贵重啊，因为你只剩下一根牙齿，打了什么都没有了。假如我的牙齿都齐了，一根无所谓啊，不影响，对吗？我打你个腿，你打我个腿。可是如果我的腿是梅斯的腿呢？踢足球那个梅斯啊，那怎么办？你伤我一只手，我伤你一只手。那如果你的手是戴志颖的手呢？不呀，买保险都可能我一辈子都买不起的保险啊。所以一只牙换一只牙，一个眼换一只眼，表面看起来是行，其实不行的。一命配一命吧。可是如果说那个命是他几代单传，我觉得您府上呢有15位弟兄姐妹，那就觉得去一位没问题，你就看见律法那个限制了，你就发现律法的限制。所以耶稣在讲的这段的经文并不是告诉我们 SOP 怎么去做，而这提醒我们不要让我们成为那些伤害别人、伤害我们的人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跟我都很脆弱，你跟我都没有办法去控制我们的那种愤怒、我们的那种苦毒、我们那种的委屈的。如果不是上帝的触动改变，或是说如果不是上帝让我们看见一个更大的憧憬的话呢，我们几乎不能避免的 会被这些的暴力呢来塑造我们的生命的。所以说到底，整个的第五章耶稣说的是什么呢？什么是敬虔呢？不是守律法，律法是有用的，甚至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七章说律法是圣洁的、良善的，不过保罗深知律法的限制，律法它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生命，触动我们的生命。所以真正的敬虔不能够用守不守律法来量度，真正的敬虔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是谁，周遭的人是谁。真正的敬虔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上帝。所以耶稣最后一句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那这是真正的敬虔。在这一个完全的道路上面呢，就是一个旅程了。这个旅程当然是我们要学习成长的了，我们可能会犯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做一些错误的决定，不过这一位完全的天父一定会拥抱我们，接纳我们。就好像我刚刚用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例子，我们都知道父亲接纳了小儿子了，对不对？父亲怎么对待他儿子呢？其实也一样，如果各位还记得这个比喻呢，小儿子想了想了想了，然后已经想好了一套的台词，儿子回家就跟父亲讲了，就回家了。而经文说相离还远，父亲看见就飞跑过去拥抱他，给他鞋，给他戒指，给他跑。是孩子他的对白还没有讲完了，又戒指又跑又鞋，来来来，大家欢喜快乐。这是我们的天父。就算是大儿子呢，很不服气的在门外，父亲怎么了？父亲出来劝他，就好像父亲出去拥抱他的小儿子，父亲出去邀请他的大儿子，你这个弟弟啊，死而复活，失而又而得的，进来欢喜快乐吧。大儿子有没有进去？我不知道。大儿子有没有进去是大儿子的决定，他为什么要进去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就好像听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些律法师、那些法利赛、那些宗教领袖，他们听了耶稣是羊是牵是儿子这个比喻之后会怎样想？这是一个旅程，这是一个每一个人都要做的决定。在某些日子我们大概可能不见得能够做一个决定，当那个气上来的时候，你就承认自己不能够做这个决定，然后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这个决定好难啊，帮助我，拥抱我，接纳我，使得我能够做一个决定像是你会做的。所以真正的虔诚是什么呢？我说向上帝。真正的虔诚呢，敬虔呢，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使别人活得像神。敬虔不会是只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修行，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呢，绝对不是一个人悲天悯人而已，绝对不会是一个人呢感觉自己的能力很大，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正的敬虔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呢，是希望别人能够活得像神。今天的经文我们没有读，神降雨给好人，也降雨给歹人，这是耶稣要讲的。 可是并不容易啊，并不容易。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那念研究院的时候呢，我的学校呢，在图书馆以及那个教学大楼之间呢，有个很大很大的草坪，那草坪很漂亮。那如果说要从图书馆走到草坪那边呢，你就直走了啊，不然呢，因为它是长方形的一个草坪啊，啊，不然呢就是往右走，再往左走，再往右走，反正呢就绕一个大圈，去到那个教室。那你会怎么选择呢？我学校有没有定下什么规矩呢？学校有写一个牌子哦，我们的学校有写一个牌子哦。后来我尝试去我们的学校的网，以前的学校的网页看，已经没有看到这个牌子了。我第一天在学校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呢，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种的触动。那个牌子上面用英文写啊 ：“Walk on grass, please don't make path。”你可以走在草地上，可是不要走出一条破坏草坪的样子来。可是我就清清楚楚的看到那个草坪上面的 path。当然我还是看到有一些人有不同的走法。我想信仰的道路也是这样，我想金钱也是这样。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特别我们今天看的第五章，耶稣好像给了很多的律法，或是说耶稣好像否定了很多很多的律法，那我们就想说啊，他一定给我们很多 SOP 了、没有，他告诉我们律法的真意、其实我们都很熟悉，其实也是旧约里面讲的，而且也就是爱上帝，爱人如己。或是说律法要告诉我们叫向上帝，然后我们希望活得使得人也向上帝，这是真正的金钱。可是你要走上这个道路呢，自由是一定要，没有办法勉强的。可是一讲自由的时候呢，就要讲责任，就要讲决定，就要讲辨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智慧，有没有这样的辨识的能力，还是我们需要一些的规矩来一定教导我们怎么做，什么不能做的呢？在我们的教育系统文化里面呢，可能真的是我们期望别人告诉我们怎么做怎么不做的，别人不教导我们，我们觉得好像教得不清楚，当然我们就可能没有办法培养一种公民社会应该有的那一种品质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啊，我讲到的困难或者我的弱点呢，就刚我开始说了哈，就没有 PowerPoint。所以我在每一次讲到的时候呢，弟兄姐妹都会问我：“老师，你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做。”我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做。我希望你能够听到上帝借着圣言告诉你要做什么。我告诉你要做什么，不见得你可以做得到。”不见得是你应该要做的。我今年是已经年纪有一定了哈，不会告诉大家我实际的年纪，不过呢已经出现老人家的那种情况了，比方说睡得很浅啊，很早就起来啊，等等等等的。很早起来干嘛呢？就做读书啊，或怎么样。那我就跟各位说了，年轻的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你有爱主吗？十点钟起来翻开你的圣经，读原文，祷告一个小时，然后六点钟去游泳池游泳，然后再回来，再上学。这是我的生活节奏。可是不是你的生活节奏，也不需要是你的生活节奏。我怎么可以把我的 领受说成是上帝的教导，说成是你应该要做到 SOP 呢？你上夜班到了五点就累得不得了，赶快希望回家来睡觉，为什么要做我要做的事情？文字对你来讲是一种压力，你就不要说原文了，对吗？我怎么可以教导你怎么做？我不可以，我不能，我没有这个能力。不过圣言上帝的话语可以，如果我们能够张开我们的眼睛看清楚，打开我们的耳朵听得准确，我们的心愿意被上帝的话语所触动，也许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做，也许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敬虔，也许我们能够活在一个自由的生活里面。这个自由并不是放纵，而是我们更加像我们的主，甚至我们会让别人也渴慕像主的生命。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的诗歌《赐我自由》。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灵里的自由给予我们责任，让我们知道如何决定，如何选择，也给我们辨识的能力。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是方华，我们下回再会。